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刚才诗班献诗领诗这一切，我非常受感动啊。这个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除了是主日的敬拜，另外呢还是一个宣教的我们的一个大日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呢，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经文，题目呢是要得人了啊。这个要得人呢是耶稣给彼得说的啊，从今以后啊你们要得人了。那么他们本来是干什么的？他们本来是打鱼的，打鱼的是为什么？是为了活在地上是吧？是为了今生的温饱。但是得人了，要得人却是肩负使命，就好像今天我们啊的主题，宣教的主题一样，就是说得人和得鱼是完全不同的范畴。他们本来是渔民，从一个渔民为了今生而活，却变成了一个为使命而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命的转变，也是一个人生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那么我们先来看在马太福音第四章18-20节，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见兄弟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干什么呢？在海里捕鱼。他们本是打鱼的，你看见没有？他们本是打鱼的，这个是个很普通的，在加利利是个很普通的行业啊。那么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入得鱼。”啊，得人入得鱼，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那么，在马可福音1:19-29，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的工人呢留在船上，就跟从耶稣了啊。那么在这里呢，就看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耶稣所呼召的门徒几乎都是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渔民。他们本来是为了地上而活，正像我们没有认识耶稣之前的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在各个地方呢，我们奔波，我们劳碌，我们要养家，我们要糊口，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我们要使好像明天要比今天更富足一些，过更好的生活啊。我们就认为，当你经济越发达的时候，那你的可能呢，你的生活呢就会提高，你的心情呢就会喜乐，那么你的盼望呢就会成为一个现实。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跟从我。”耶稣在当时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是飞鸟有窝，狐狸有洞，耶稣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们甚至于要到耶稣住的地方去看一看，耶稣是住在哪里？住在宾馆吗？啊，耶稣有家吗？但是他们怎么样呢？撇下所有来跟随耶稣。也就是说，他们从一个为了在地上建立生活，到有一个要跟随耶稣去有一个使命观。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就是他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在那干什么？正在打鱼。他呼召这个约翰的时候呢，约翰呢在船上捕网。这里呢也按中呢向我们启示了一个，就是约翰所做的工作是一个捕网的工作。什么工作呢？就是他写了最后的书卷，约翰1、2、3书和启示录。所以呢，你看到没有，这个圣经啊，他很多的时候他用一个说没有说出来的语言来向我们来说出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来。那么从得鱼到得人啊，在路加福音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里边呢，耶稣给门徒有什么具体的操练？弟兄姐妹啊，这和人不一样。人是干什么呢？就是说他要一个公司要找人，他要找对了人是吧？你是学这个的，生物制药厂他要找学生物的，那个搞化学的那么他就要搞你要学化学的那些。那么但是呢，他招来以后，就是他要分配你任务 啊，你只要完成任务，不管你采取什么方式，把你所学或者是你的经验，那么就怎么样呢？就放到你的成果里面去。但是耶稣不是，耶稣他要呼召他的门徒，你要从得鱼到得人的时候，他要训练你，他要操练你，他要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来使你从一个理念上的、意志上的一个知道，变成一个生活上的、行为上的顺服，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这段经文，我们就不再读了。我们下面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把这些事实，你在训练门徒的这个过程，你来告诉我们，叫我们在肩负使命的时候，主啊，你同时也把你的恩典、你的恩赐和你在我们身上的操练，你来在坐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借着环境，使我们借着我们往前行的路，主啊，你来与我们同行，主啊，使我们越活越有使命感，越活越知道我们在地上当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生。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要在你的里面，我们成为肩负你的使命，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们。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刚才我们读过了啊，这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开始呢，他就在那个哥尼撒勒湖，哥尼撒勒湖呢其实就是加利利啊，就是加利利，加利利呢有的时候称它是海啊，因为呢那个湖当时是比较大，这个其实它这个今天去看呢，它的面积不是也不是很大，那么在这个有的叫海，有的叫湖啊，那么。但是它是一个淡水的，它不是一个咸水的湖，它不是死海啊，死海呢是它当然了，它的含盐度要比普通的海水呢要高很多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这段经文里边，神在训练彼得的时候，有很多的排比句，有很多相对的啊，所以说你找出来这一些的时候，你才知道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借着彼得来告诉，也来告诉我们，他要在我们的身上要怎样叫我们成一个在活在世界，却叫我们超出世界，叫有天上的使命。第一个就是众人与鱼惑啊，众人与鱼惑，那么。此景此情啊，那么这个此景是什么呢？就是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啊。那么这第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说的这个饥民盼灵粮，为什么要这个样呢？就是因为他们在主耶稣之前的时候啊，有400年的一个黑暗期，一个沉默期，从马拉基书最后一卷旧约到耶稣的降生，他有400年干什么？预备耶稣的降生。在这400年的里面，所谓的沉默期其实并不沉默，为什么？因为它里面不但有希腊，有罗马，有马加比的革命啊，因为以色列人呢，他没有自己的国家。他要干什么呢？要有自己的国家，他认为有了自己的国家，有了保护他们就有了民族的希望。其实我们学过神学的大家都知道，可能在这个400年的时间里边罗马人呢就预备了平安大道啊，叫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就便于福音的广传，是吧？这个希腊人呢，他就干什么呢？就是文化，希腊的文化，当时的时候就翻译了一本叫70世译本这个70世译本的面试呢，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希腊的把它翻译成希腊文，在希腊的语言上呢。能够便于这个福音的传播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犹太人啊，犹太人他们的信仰逐渐走向死路啊，他们把一个活的信仰变成了一个死的教条，所以说他就没有希望。其实还有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马加比的革命，他们认为有了自己的国家，有了自己的民族啊，有了民族的保护，那么他们就有了一个希望。他们就要革命，他革命，后来革命 成没成功？成功了啊，成功了。马加比王朝啊，但是当他们建立了王朝之后，他们就开始争权夺利啊，最后就产生了一个什么西律，对不对？这个西律其实是什么以东人啊，以东人，你看到没有？以东一直以扫和这个双子在他的母亲利百加的肚子里面，两国的相争，一直到耶稣的时候啊，他就逼迫耶稣要杀两岁以里的儿童，你看见没有？这些事都摆在我们的面前，就是说的，当这些事都产生了之后，人们感到绝望，没有希望，没有希望什么？他们就盼望弥赛亚，是不是？他们以为这个弥赛亚，当然他们这个由于他们的信仰的局限性，他们以为这个弥赛亚是在地上要带领他们要。仍然走一个啊，一个强盛的一个地上的强盛之路。耶稣来了以后，他在加百农干什么？他一开始就行了很多的神迹。他行神迹叫人干什么？叫人认识他，他是那位行神迹的神。他不是要叫你看神迹和变戏法一样，不是，他是借着神迹来显明啊，他的能力不是人从人来的。其中还包括什么彼得的岳母是吧，还有热病，他说好了立刻好了，他就立刻起来服侍。所以弟兄姐妹，这些当耶稣显出这些他的能力来，显出他的荣耀来的时候，众人来拥挤他，就是这个现象。那在约翰福音4:35，耶稣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啊，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啊，发白了，那么可以收割了啊。但是人找的理由什么？父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得到什么。这是彼得说的。彼得耶稣叫他把船开到啊深水区的时候，他说这个啊，这是说明什么东西呢？就是人是会找理由的。啊，人愿意干的时候有干的理由，人不愿意干的时候有不愿意干的理由啊。亚当有亚当的理由啊，这个夏娃有夏娃的理由啊，你有你的理由，我有我的理由，大家都有理由干什么？要啊，要随从自己的意思去做。但是这里我们就看见彼得，其实当时的时候，他也是在好像是在一个迫不得已的一个情况下啊，他说了这个话。但是他毕竟还是什么？毕竟顺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顺服，顺服就带来了福气，是吧？那么，人找理由啊，彼得找的理由，人找的理由什么？就是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这个意思还不到时间嘛？啊，庄稼还不到时间啊，还不到收割的时间。耶稣岂是知道这个庄稼吗？岂不是知道这些人都聚集在他的面前吗？此景是什么？就是遵行耶稣的吩咐，他们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鱼啊，网险些啊，这个裂开啊，网险些裂开，本身就是神奇啊！你知道以前的网，它不是现在都是尼龙网啊，都是些化学原料做成的。以前的网是什么东西？就是草编的嘛啊，就是些绳子啊编的，所以他们经常布网。打一次鱼上来以后，网就可能破就要补网，说在船上补网啊，只要下网打鱼，这个网肯定会损坏。所以说这个网装了两船的鱼，网没有破开，本身就是一个神迹的产生啊。所以听命显神迹。第二，听道与行道啊。那么在3节有一只船啊，这个是这个西门的啊，耶稣就上去了，那么请他呢把船撑开啊，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来教训众人啊，来教训众人，因为人太多了啊，耶稣呢就上了一只船啊，隔开一段距离，那么在船上呢来教训众人啊，他们根据生学专家说在水面上因为它是个湖嘛，这个水没有风的时候，它就比较风平浪静啊，不和海一样，这个浪声很大啊。那么这个水的一个对阴产生一个反照的时候呢，那么岸上的人呢能听得很 很轻啊。那么耶稣就坐下从船上来教训众人，那么很奇妙，就是耶稣怎么教训的众人圣经没有说啊。但是呢我们看见一个改变的人，就是彼得。那么撑开，那么彼得呢听主的吩咐，整夜劳力毫无所得，但是呢他却没有怨言啊。那么一晚上，弟兄姐妹啊，如果一晚上打了一晚上鱼得了很多，第二天怎么样，精神饱满是吧，很高涨，但是打了一晚上鱼一条鱼都没有，但本身来说这个精神就不好啊，又没吃饭，这个很非常的疲惫啊。但是在这样的时候，主耶稣上了他的船，叫他把船撑开的时候，他并没有说找理由，说主啊，为什么还要撑船，你在岸上我给你维持维持秩序啊，叫大家都坐下然后你讲。他没有提出自己的任何的建议，没有提出在这个时候呢他没有他是听了神的啊，听了耶稣的。那么撑开啊，撑开，这是一个训练啊，先耶稣这个叫他先撑开，不是立刻叫他到深水去啊，要撑开。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小的事情上来顺服，学会顺服，在小的事上顺服，你才能在大的事情上来遵循他的话语。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小事啊，这些小事我不做都可以，但是呢我要到阿拉伯国家去啊，我要到那个艰苦的地方去，小的地方你都不顺服，在大的地方你怎么会顺服呢？所以说弟兄姐妹，所以要训练是在循序渐进之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听主的话当一丝不苟，绝不以自己的经验知识偏好对主的话加以删减或者增加增添。所以说主耶稣说的叫他撑开他就撑开，然后撑开干什么呢？耶稣开始讲道啊，开始讲道，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不是去游山玩水，不是去看风景，不是去看加利利湖的景色多么优美，干什么？叫他下网打鱼训练。从湖边到水深要循序渐进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那么湖边与水深这又是一个对比啊。湖边呢，彼得和伙伴们整夜劳力空船而归，盼收获却无所得湖边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前来听耶稣讲道的人来拥挤他那么在世风日下的这样一个光景里边呢，这是个人心所向，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尤其是在大陆上很多的教会呢其实是发展不错的，现在这个因为这个看病啦各方面养老啦各方面很多的事情啊都没有办法来解决的时候，他们就想有一个信仰来解决有个信仰来解决，所以一些教会呢他在这个时候呢下网打鱼就容易打容易打，但是呢一定要用全备的福音，不能说只是叫他得好处而不讲十字架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水深无鱼可打水深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因为它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呢这个水呢是比较浅，它不是大海，大海水很深，所以这个风一般的小风是掀不起浪来的但是呢在加利利海呢因为它比较浅，所以一有风不管你是从东风从沙漠来的风，还是西风从地中海刮来的风，一刮来呢就能干什么，突然风浪陡起所以呢尤其是他们的船呢大部分都是平底船，它不是海船，海船是尖的底下是尖的，它能抗一些风浪，但是呢平底船没有风浪的时候好像很平，但是呢它没有在水底下那一块，所以它就不能够有一些承受一些大的风浪，所以说在这个开到水深之处其实是有一些风险的是有很多的风险。听道与行道，那个于湖边听主道，于水深之处来行主道所以这个呢就是听话听，我想呢彼得是听得最认真的那个，虽然他一时打鱼呢没有打到鱼，但是呢他是坐在耶稣的旁边，他就在船上，所以耶稣讲的什么东西呢，我想耶稣讲的是要认罪悔改， 天国近了，你们当当悔改。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后来的时候，当他一发现耶稣所做的事，这个神迹的时候，他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你看没有？他立刻就知道自己有罪了。啊，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啊，这个耶稣当然圣经里边没有讲耶稣讲的道理内容是什么，但是呢，从他的表现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些。所以呢，这个与水深之处呢，来行主道，第一个呢，就是顺服需要不间断的来学习，我们一生都是来学一个功课，就是怎样来顺服他。我们要从一个意志上的顺服到一个惯性上的顺服，啊，从一个迫不得已的顺服到一个爱的顺服，所以说弟兄姐妹啊，到一个甘心的乐意的顺服，弟兄姐妹，这是需要什么？需要一个生命培养的一个栽培的过程。第二个呢，就是暂时远离世俗的喧嚣啊，因为岸边很多人，人声嘈杂啊。但是呢，耶稣将他把开到水深之处，对他有单独的训练。弟兄姐妹啊，圣经里面神常常对人有单独的训练。我们知道以利亚是不是？以利亚在基利西，他一个人啊，在那里有乌鸦叼饼和基利西的水，在那干什么？就是在那活着嘛，不是在那里干什么？操练生命。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啊，这个要到水深之处，遇水深之处。操练信心，与无余之处来听命撒网。弟兄姐妹，彼得是打鱼的，耶稣他是木匠的儿子，是吧？如果从人来看，彼得是个专家的，打鱼他是专家。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到了水深之处，耶稣说撒网，没有鱼，撒网能打鱼吗？弟兄姐妹，这就是顺服，顺服不在于环境，顺服在于他是主。所以呢，父子与恩主，从仰望耶稣是父子啊。那么在原文里边呢，这个父子呢就是师父的意思啊，在原文里边啊，这个括号呢是我给他加上，还是原文还是圣经带的，我都忘记了。那么西门说：“父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你看见没有？彼得啊，彼得是个愿意说话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一些话藏在心里啊，不得不顺服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挺憋屈的啊，常常我们要把这个话说出来啊。有的时候你说给主听还好，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说给别人听。我们常常由于我们的信心小，我们影响了别人，使别人本来就信心小，就更没有信心。所以呢，弟兄姐妹啊，这个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弟兄姐妹，叫我们能够彼得是一个愿意说话的人，也是一个他愿意表达自己心里的啊。你叫他不说，他都不行的。虽然他一开始撑开他就撑开，到了水深之处他都到了水深之处，但是到了下网的时候，他实在是憋不住了。啊，他就说了这句话啊，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因为为什么？他是老师嘛，刚刚在加百农他的岳母被耶稣医治好了，是不是？这个事实摆在这个地方，他是亲眼见过的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所以呢，但是呢，他在打鱼的事情上，他仍然觉得自己比耶稣还要高超，你知道吧？啊，到耶稣。认耶稣为主啊，主是什么？就是神的意思啊。是因为西门彼得看见，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满载的鱼，看见了网都险些破，是看见这个吗？弟兄姐妹，门徒和信徒的一个区别，它是有区别的。一个门徒看见的是当鱼获丰盛的时候，他看见了什么？看见的是神迹，姓神迹的神。而很多的人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神迹的本身，他没有看见姓神迹的背后啊所显出来的那个最重要的。所以呢，他在这里就从父子、老师啊、师父，就变成了什么？变成神了啊。那么看见了，就匍匐在耶稣的膝前说。匍匐趴下，你看在膝前跪下，他的谦卑了啊！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弟兄姐妹啊，当一个人认识神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知道看见自己的污秽。 不管是以赛亚也好，不管是哈巴谷也好啊，不管那些大先知也好，不管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些上帝用的仆人也好，当他们真正的认识神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自己的不配。当你知道自己的不配的时候，你才知道怎样去仰望他啊，去依靠他。我是个罪人。彼得的改变在于他的看见，神迹指向神性的耶稣，理性与意志的顺服促使他信心得以成长。弟兄姐妹啊，这个我们往往是什么？就是这个不得不顺服啊。但是在这里，他看见当他真正认识神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以前的顺服是迫不得已的顺服，无可奈何的顺服，他就知道那是一个罪。弟兄姐妹，在没有后面的认识的时候，他认为我无可奈何的下亡，我是顺服了。但是当他真正的看见打上来的鱼的时候，他对耶稣的顺服，他认为以前的顺服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顺服，那其实是一个罪人的一个举动。你看见没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信心的增长。第三，深水中的学习啊。那么第五节，西门彼得说：“父子，我们啊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啊。”刚才也讲过了，这个是带有勉强性的啊。那么彼得活在什么？他自我的经验里面，那、啊、他的自我的认识里面，这是人的共性啊。学化学的他就在化学里面，你学物理的在物理里面，你是一个画家啊，你就沉浸在你的那个色彩里面啊。所以呢，弟兄姐妹啊，但是如果今天你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往下扎根的时候，你说出来的话一定是圣经里面的话啊。那昼夜思想上帝话语的人，这人便为有福啊。很多的时候啊，你看我在外头你接触人啊，当这些人呢他说什么话的时候，一开始他当然说的都是一些礼貌的话，但是你进入他的生活的时候，你发现他说的话和他的生活是完全吻合的，弟兄姐妹。那么彼得说的啊是真话，他说的是真话啊，他讲的事实是对的。深水是没有鱼的，鱼在浅水，为什么呢？晚上打鱼不是白天打鱼，晚上的时候鱼要到浅水区叫富养区里边来吃这个小虫子啦一些食物但是呢到了白天的时候呢，他们就藏起来躲起来这是淡水鱼的一个生活习性。那么耶稣这个彼得说的是什么？是经验啊，他是经验之谈啊，他是经过了很多次的失败，没有打着鱼，整夜劳力没有打着鱼，他总结出来的一套经验啊。那么他说的是对的，他积累的捕鱼的经验也是有价值的。而耶稣是什么？是木匠的儿子，在事实的和经验的面前呢，尽管彼得不太情愿啊，但是他还是依从了，选择了这个依从耶稣啊，遵从耶稣的话。那么在马太福音10:24那里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这个高过主人。那么但依从你的话，说明什么呢？彼得还是尊师重教，这个人呢还是很比较有礼貌啊，还是他知道耶稣，看见耶稣所在加百农所行的神迹，耶稣所讲的话怎么来带领他的时候呢，呼召他们的话他就干什么？依从啊，依从话。整夜的辛劳，潜水的经验，但不一定有果效。整夜劳力并没有达到什么，白日的光照，深水的困惑，因遵行主的话，彼得他们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你看见没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比啊。这个超然的经历，打开信心的眼睛，刻在心板上，是活在生命中的。弟兄姐妹啊，你看见没有？当我们要去得鱼得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发生一个翻转性的一个转变。那么单单经历险恶的环境啊，并不能产生产生一个信心，生发一个信心。信心的长进必须要什么？耶稣同在船上。 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如果没有信仰啊，你有很多的经历，但是这些经历并不能给你造成你的信心的长进，而是什么呢？彼得的信心的长进是因为耶稣和他同在，和他都在船上。就像我们今天上帝叫我们经历是神与我们同在。第四，得鱼与得人。路加福音五章七到九节，便呼召那只船上的同伴呢来帮助他们，就来了，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于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啊，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那么耶稣就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他怕了，为什么呢？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不配。当他知道怕的时候，你就可以不怕。这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转变，一个生命的一个改观。所以呢，这耶稣就说：“不要怕。”当你知道怕，当你知道敬畏，当你知道畏惧的时候，你要神要加使命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不要怕。但是当呢，我们在承受使命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一帆风顺，在承受使命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有很多的坎坷啊，又有很多的危机。但是耶稣说不要怕，在地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弟兄姐妹。这是对承受使命的人耶稣的应许啊，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经过这个训练，经过了这前一个这个操练，你干什么？你要得人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得人必须顺服他，不是你要看他是个老师，你要认识他，他是基督。得鱼是要是什么呢？就是靠经验啊，靠渔具啊。现在这个渔具越来越发达了哈，这个现在这个渔具啊都是电动的了啊，那个收我看到有那个收那个网线都是电的了，不用人摇了都啊。这个渔具越来越高级了。其实打鱼是靠渔具的啊，要有经验，要靠渔具，还要靠环境，是吧？啊，这个有这个鱼是尤其在海里打鱼啊，它是有鱼流的啊，有没有那个鱼过来啊？它是有经验的，有啊，靠环境，下不下雨了啊，风浪大不大了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去打鱼了啊？要靠节气啊，要靠气候。啊，要靠时机，还要靠什么？还要靠运气，哈！哎呀，你的运气真好啊！你这个，你打了很多鱼啊！有的人呢，在那钓鱼啊，有的人就一直往上啊拉鱼啊，有的人呢一条钓不着啊。那么要靠运气，但是你若不靠主是没有把握的，整夜劳力却一无所获。得人靠什么呢？得人是靠基督，靠信心，靠顺服，靠爱心，靠活出福音啊！不看环境，不靠自己，反而什么有把握。弟兄姐妹，得人你靠神，不靠自己的时候，反而有把握。得人啊，要需要什么？常常审查自我啊，常常想死我，我是个罪人，我不配啊！不是我有能力，我有这个三寸不烂之舌，把人说的啊晕头转向，最后呢来到教会啊，那是欺骗。弟兄姐妹，我们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的口才，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我们是靠神啊！浇水的、撒种的都算不得什么，叫他成长的乃是谁？啊，因为他是生命的主，所以呢，要常常我们要自己省察自己啊， 承认自己的亏欠与不配，将自己呢交给神，交托于神，如此呢才能为主来得人。再一个得人是什么呢？得人是需要什么？同心协力。他们招呼那个船上的另外一个船的同伴，你们快来一起来帮助啊！得人是需要同心协同力啊，同主同工，同舟共济啊，这个同在啊，合一在基督里。所以说弟兄姐妹啊，看见没有？要合力，那要大家呢，在这个福音的这个同工，在使命的这个传承上，在使命的肩负上，弟兄姐妹需要我们手拉手啊，肩并肩。我们绝不是独断专行，或者是搞单干户啊，这个自己啊觉得天马行空，自己什么事都可以办。我们需要干什么？需要弟兄姐妹肢体的互相的联络啊，彼此的带导啊，在主里的同心同力啊，我们同行。第五就是撇下与跟从。那么第十一节，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若无撇下，就无跟从。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很小是吧，但是我们的心往往愿意装下整个世界。但是我们的心被世界占住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接受我们的主呢？所以呢干什么呢？我们要撇下，那撇下我们这个旧有的观念啊，里面旧造的生命。那么彼得呢，他整夜劳力毫无所得，沮丧万分，一旦满载而归，他并没有为此兴奋万状啊，竟然撇下所有的。之所以撇下，是因为他看见了啊，看见是什么意思？就认识耶稣啊，竟然与万万不能之中，却凡事都能啊！因为他是什么？他是世人的主，他要来训练耶稣，耶稣要训练彼得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彼得啊，他的撇下是因为他认识耶稣。弟兄姐妹啊，如果你不认识耶稣，你万万撇不下的。你认为粪土比什么都好啊？你认为世界太好了，我还要得世界。但是当你真正认识耶稣的时候，他是那位永生的主的时候，保罗就说，我为基督的缘故，我看万事如同粪土啊。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个撇下啊与跟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对的一个词。原为得鱼啊，彼得是绞尽脑汁啊，但是呢他难以如愿。我们常常在得世界的时候，在世界上，在公司里边或在哪个地方，我们要得世界的时候，我们常常怎么样呢？失败，常常不能这个自己打算的和自己的期待那是吻合的。我们常常感到沮丧常常感到失望但是呢，虽然这个样呢，还是什么念念不忘啊，整天还是要抓世界啊，还是要得啊，还是要得世界。这个整夜劳力打不着鱼，还想怎么样呢？明天怎么样再去打鱼？现在啊，这个鱼获丰厚啊，却彼得呢却不为所动，竟然放手跟从了耶稣。得人之前要先得着主，弟兄姐妹，也同时也要被主所得着。我们这个人呢，要被主所得着。所以呢，你看见没有？你要得鱼吗？弟兄姐妹，我们要先得着主，我们要干什么？被主所得着。说这个呢，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要被世界霸占住我们的心。其实我们的心很小，我们心里边装了世界，可能你装不了别的东西了。所以我们要撇下这些旧造的生命，旧造的观念，干什么呢？我们来单一的来顺服他。我们得着主，因为一个世上的人和一个信主的人，他最大的区别，世上的人就是要得上帝创造的一切，而一个信他的人是要得创造一切的那位主。神迹不在于人的能力大小，而在于对主的信心，在于因信心产生对主 得甘心顺服的行动。耶稣不是呼召那些有能力的人，他呼召都是愚民，是吧？啊，大部分都是愚民，乃是呼召啊，乃是干什么？赐能力给他所呼召的，并甘心来回应他呼召的那些人。他不是呼召那些啊上过什么学的啊什么是如果你被上帝呼召那更好，你自己觉得自己有能力，上帝不一定呼召你，但是你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上帝呼召你。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他需要他就赐能力给他所呼召的人。外在的惊奇啊、外在惊奇的疑惑与内在生命的改变啊，在于更深的去认识耶稣，在于认罪悔改后从得的喜乐，在于因得而撇下所得的生命的塑造。你得到了，反而你要撇下这个。你看见没有？彼得他的装满了鱼，他本来整夜劳力就是为了打鱼，当他得到这个鱼的时候，他撇下鱼，他跟从耶稣啊，在于因得而撇下所得的生命塑造，在于听命而一心一主的这个生命的经历。彼得撇下的是靠不住的物质世界，短视而成就的价值体系，自以为傲的经验的积累，这些都是要撇下的啊。固执己见，传统的理念啊，因为我们现在是活在天上，人在地上。弟兄姐妹啊，当我们天上的东西和地上的东西是相悖的，它的理念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为了得天上的，我们要干什么？撇下地下的。马太福音啊，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啊，我们以为就是耶稣啊一穷二白，其实这里耶稣说什么？谁在地上有洞是无灵性的。弟兄姐妹，一个有灵性他知道他的家不在地上，不需要打洞的，不需要去在地上建窝的。我们的家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在哪里？永生的家在哪里？所以这个话它的一个潜在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说的只有无灵性了才会一门心思他窝在地上，神的儿女必然盼望永恒的居所。彼得跟从的是耶稣十字架的小路苦道，却是通往永生的荣耀窄门。从得鱼到得人，从欲念世界到肩负使命，从追求地到仰望天，耶稣对彼得爱的引导，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保罗如此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啊，为得者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这就是得人啊，从得鱼到得人一个生命的转变，从一个为世界而活到肩负使命为主耶稣而活，这是我们人生生命的完全不同。庄稼已熟当收割，基督工人格外缺。湖边牧道听圣言，船舷离岸水相隔。讲罢耶稣召彼得，深水操练新功课，于无余处撒疑虑，遵行主话是困惑。惊呼难拽网险破，两舱满载恩典多。求主怜悯饶恕我，撇下所有奔天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来呼召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都肩负你的使命，都成为遵行你的话，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成为叫别人蒙福的器皿。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叫我们在这个福音的路上，在我们使命的路上，你在不断的来雕刻我们，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打开我们的眼界，不断的叫我们近身的去认识你。主啊，谢谢你。主啊，你叫我们一生都活在主你的使命里面，一生都活在你基督的里面。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一生来带领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